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一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们已经说过，摩西呢大概80岁的时候，那这一回呢，神找到他，神呼召他。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他写完了诗篇90篇以后不久的事情。那么这次呢，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呢就是荆棘的异象。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异象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他火烧在荆棘上，但是荆棘却没有烧毁。我们晓得对于摩西来说，他一天到晚在西乃旷野，所以他常常看到荆棘起火的，因为只要温度高一点，那么常常一团的火就把荆棘就烧掉了。但这一回不同，这一回呢，这个荆棘啊是一直继续的燃烧的，而意思就是说，这个它没有烧毁，虽然它烧了，但是没有烧毁，所以他要看见这个异象。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呢是圣地。”那么这个火烧的这个荆棘呢，火烧荆棘呢，对于摩西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他经过40年，最后等于像毕业证书一样，经过了40年，这40年神有他的美意的。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细节，但是现在呢，时候到了，现在神可以开始用它了。那么然后呢，神就给他解释这几年，就是说神对于摩西这对于摩西这过去的40年和将来的40年，那么在神的眼光中，摩西永远就是那个荆棘。意思就是说，摩西呢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他是埃及的王子，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神提醒他呢，他不过就是荆棘。我们知道荆棘实在说来是最没有用的。一个我们知道说荆棘唯一的用处呢，就是点火燃烧。但是就是点火燃烧，不要忘记，一下子就不见了。但如果摩西是荆棘的话，神这次没有用摩西。因为如果神用摩西的话，摩西几秒钟就化成灰烬。这是摩西最大的用处。但是现在神给他看见说，虽然他是荆棘，虽然他是老粗，但是呢，神的荣耀愿意在他身上被彰显。神愿意从荆棘里面来发声。从这个荆棘里面所发出来的声音，就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摩西的提醒，他最多不过是荆棘，一点的用处都没有，他唯一的用处就是托住神的荣耀。所以不是因为他消耗了，所以神得了荣耀。如果神让他消耗的话，那几秒钟就没有了， 几秒钟不到，摩西就到了尽头了。但是现在那个火能够继续燃烧，证明什么？证明神根本用摩西，但是不用摩西来做燃料。什么叫燃料呢？燃料就是你消耗了，我得着荣耀了。但是不是，这不是蜡烛。蜡烛是减少了，别人就得着照亮了。这不是这里的图画。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他永远是一堆的荆棘，他是没有用的，他很容易伤别人。他最大的用处就是被烧毁。但这一次连这个用处都不行，都没有。这次神都不用他的资源，所以神用摩西，但是不用摩西来做燃料。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这就变成了摩西一生的特点。 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你带着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看见你都是一重的荆棘。但是这个荆棘，神能够从里面发生的，因为不要忘记，神说话从天上说，大家知道；神从山上说话，大家也知道；神从旋风里面说话，圣经也有记载。但这一次很明显的，神是从荆棘里面说话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神要用摩西，要借着摩西来告诉神的心意。但同时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神的荣耀都在他身上，尤其是最后的40年，一个80岁的人、90岁的人、100岁的人、110岁的人，他无论到哪里，你知道他是没有用的，但是无论到哪里，他是最有用的，因为他托住了神的荣耀。所以等到他要看见这幅图画，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神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啊，只有儿子穿鞋的，奴隶是不穿鞋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你要不要带着你的履历表来，不要告诉我你是埃及王子，你应该站在奴仆的地位。神能用你，是神给你尊荣，不是你给神面子。许多时候我们为神努力一点，为神侍奉一点，或者在教会里忙碌一点，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的人神非用我们不可。但是不，你看见今天神能用我们，滚着爬着跪着，我们应当来到他面前，是他把他荣耀给我们。所以圣经说，等到他一听见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就蒙上脸。摩西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这一次呢，他蒙上他的脸，因为怕看神。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山上，就是神所约定的山上，那么圣灵神就是用那个火烧的荆棘来做开场白的。所以一面是结束他以往的40年，这是他的毕业证书。现在你明白吗？你真的承认你自己不过是一丛的荆棘。40年前不是，40年前是埃及的王子，但是经过40年以后，你看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现在呢，神可以开始用他了。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地读摩西的三个14年，你就40年，你知道神怎么样训练他。第一个40年，他仿佛说我不能。第二个40年呢，第一个40年他说我能，因为是埃及王子嘛。第二个40年他仿佛说我不能，到了第三个40年只有神能。所以就在这种情形底下，神开始用他。第一个40年我了不起，第二个40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三个40年只有神是了不起的。所以我相信说，今天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就像摩西一样，你看见经过了40年以后，那么神来找他。现在神知道他时候到了，但是摩西总觉得好消息来得太晚了，为什么不30年前，为什么不是20年前？但是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是摩西最有用的时候，就是当他说我最没有用的时候。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功课。然后接着神就把使命托付给他，就告诉他说，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这三个字啊，就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真正最后，真的全世界的苦情神都听见了。不要忘记，出埃及这里只是以色列的苦情。全世界的苦情神都听见了，然后神说我下来，那个下来那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最终的目的当然要把他们怎么样带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这什么？这证明说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只是不是目的，神最终的目的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迦南美地，因为老早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立了约， 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所以埃及不是他们的，不是他们的前途。埃及不是神赐给他们的，不说埃及有安逸，埃及有荣华，各方面都有，但是弟兄姊妹，神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他们忘记了，神没有忘记，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兴起逼迫来，他们落在苦难里面，他们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呢，神要借着摩西要把他们带回到迦南美地去。不过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迦南美地。出埃及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一样，迦南美地乃是指着我们生命成熟来说的，因为奶是动物的进化，蜜是植物的进化，所以奶与蜜加在一起所代表的生命的进化。所以等到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今天呢，一开始神把我们招出来，然后叫我们在旷野里面教我们怎么走。埃及的路我们会走，埃及怎么过日子我们会过，但是旷野我们就不会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出埃，这就是这个神告诉摩西，那不错，在他们达到最后目标以前，有一站他们一定要经过的。神约好了，就在这个山上，他们要来侍奉我。当然，最重要的，根据生命记，我们的神是在旷野里面遇见他们。所以第一次，以色列人他们过了逾越节的，他们吃了逾越节的，他们过了逾越节，他们接受了逾越节的血，羔羊的血，他们也吃了羔羊的肉，也过了红海。50天之久，你看见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但他们还没有看见过神。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转捩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什么时候，他不是说他蒙了多少的恩典，问说他到底有没有与主面对面。所以这是摩西要做的，摩西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地方，就是神的山。那么到那次，不光是神亚摩西与神会面，这里摩西与神会面，对不对？当摩西与神会面，他看见的是火烧的荆棘，但是当以色列人与神会面的时候，他看见的是火烧的山，是整座的山是烧起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同样的，我们知道说那座山，大家如果今天去看的话，根本是火烧，根本是火山，老早根本已经死了好久的火山。你火可以烧着，但是火不可能烧着的，那里不可能烧着的。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摩西所经过的，将来以色列人也要经过。摩西在哪里与主相会，以色列人将来也要在哪里与主相会。那摩西的转捩点是与主相会的，与主相会。以色列的转捩点应该也是这个神的山，就是西乃山。所以我想对于西乃山呢，大家许多的印象只是想到降律法，讲的西乃山就是雷轰，讲到西乃山不错，雷轰那种可怕的光景是什么？因为我们犯罪了，原因在这里。那现在问题就是，罪人怎么能够站在西乃山呢？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需要懂得的故事。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清楚了。那这个时候摩西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啊，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那这个可以说神特别启示给摩西的，神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那么这个名字是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呢，就是我是那我是， I am that I am。 那这句话很不通的，对不对？我是这个，我知道我是谁，你是讲，但是他的名字是什么呢？名字就是我是。这个我是呢，有自有永有的意思，就是有自有永有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神从太初就有的，我们的神根本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有的人问说，人是神造的，神又是谁造的呢？这个话不通的，因为如果你讲到神是第一个原因的话，你已经问到底了。 所以神就是给摩西看见说他是第一个原因，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是什么呢，我是，那我是。所以我是 I am 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神的名字。是这样的一位神打发谁，打发摩西到百姓中间领他们出埃及。那弟兄姊妹，你今天在出埃及过日子，尼罗河就可以了。但是你怎么可能在旷野的过日子？除非你认识我们的神，就是我是。那么这个我是，下面等于是点点点，好像这句话没有完的，要等着人来填空的，一点都没有错。摩西呢，实在神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直要等到1500年以后，有一个人来到地上。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几次，我们的主说：“我是门，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羊的门。”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他们要捉拿他的，他说：“我是。”他们一听见我就是，他们就退后了。为什么？因为那就是神的名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启示他的儿子的。因为只有等到有一天他儿子来到地上，那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我是什么呢？你要真理吗？他是真理。你要道路吗？他是道路。所以记得，这个就是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你缺少什么？你缺少道路，它就是道路；你缺少真理，它就是真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基督就是一切。所以在这个名字的背后，这个名字实在说来是个预言。但是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你看见说，当他们没有粮食的时候，你看见主说他就是天上来的羊，神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渴的时候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只有这样的一位神能够带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只有在旷野你需要神迹的，因为在城市里面的日子，在尼罗河，在埃及的日子都是固定的日子，每天过日子你几乎都可以预测的。旷野的生活，旷野的日子是不能预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尤其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西乃旷野，我们知道西乃旷野是全世界排水系统最好的地方，它不是没有雨水，它有，它也不是山里面没有水，也有，它不是地里面没有水，地里也有水，但它留不住水的，一下子水就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没有约旦河，但是起码你也需要有水源才可以。但是现在刚刚好，神所设计的西乃半岛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你去看 NASA 的照片了，就是太空总署的照片。如果你看所有这个地上的照片，最清楚的是西乃半岛，因为西乃半岛上面常常没有云的，这是最稀奇的一件事情。而西乃半岛实在说是定做的，它的的确确所有是世界排水系统最好最好的。所以你要想靠天然的资源，你看那些都留不住的。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可能，能够在旷野里面生存，而且一生存就是40年。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因为我是，那我是，这就是耶和华的名字。那么然后呢，摩西又对神说，他们怎么信我呢？他们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意思就是说，那么你总要给我一些证据，证明说你是打发我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给他两个证据。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那弟兄姊妹，你看你明白吗？神如果要摩西的话，他的杖发生关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杖代表他过去的40年，是那根杖他牧养约父的羊，那根杖就代表他过去40年每天是怎么经过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那40年没有浪费。但是问题就是，那根杖在哪里？那根杖在你手里。所以你手里的是什么？他说是杖。好，那现在问题在，如果你要让神来用你的话，那下面两件事你要发生。第一呢，就是
耶和华说你把它丢在地上，它一丢在地上就变作蛇，摩西就赶快就跑开了。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它的尾巴，它就在你手里，人就变成渣。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神要用一个人？你怎么知道神要用摩西？基本上是他的杖。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所依靠生活的那个本领也好，才干也好，就是那根杖所代表的。神如果用我们的话，你看见他要用那根杖没有错，那个杖代表我们的生活的原因，我们能糊一口饭吃，能过日子，是那口杖所代表。所以这个中间的40年，就是第二个40年，就是那根杖所代表的。但是现在你要认识，你要弄清楚，这个杖是代表你40年的生活，代表你40年生活。因为我们需要杖才能过日子，对不对？这个是没有错，这也是合法的。但你要小心，当这个杖丢在地上的时候，只要它一贴近这个世界，一个地一贴近这块地，它就变成蛇了。结果呢，摩西就跑开。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手中的杖如果被世界来用的话，那结果呢，它是有毒的。摩西就跑开了。那摩西应该怎么做神才能够能用他呢？其实不要忘记，那根杖后来就变成神的杖。那就是摩西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你需要生活不错，但是你要记得，现在你要怎么样，现在你要拿住什么，拿住那根杖的尾巴，要拿住那个蛇的尾巴。换一句话说，你要倒着拿的。什么时候你倒着拿的时候，它在你的手里又变成那根杖。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许多的杖都要倒着来拿的。明白那个意思吗？你要抓住它的尾巴。那这个时候呢，是你用它，不是它来用你。你用这个，你支配杖，不是杖来支配你。你可以拿得起来，你也可以放得下。因为你每次拿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能变成一根杖呢？不是蛇呢？不会败坏你呢？因为你每次都是倒着拿的，你都是拿它的尾巴的。所以这样在手中又变成杖。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据，就是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所以这个是他要的第一个凭据。那第二个凭据，那不要忘记啊，很重要。后来那个十个灾啊，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证明说是神打发他去的。然后呢，神又对他说：“你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急着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然后耶和华说，你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我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要知道一件事，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摩西如果把他的手一放在怀里，结果就长大麻风了。每一个侍奉神都要知道说，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良善，就像保罗所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看你把它放在里面，那个表现一定是大麻风的表现。所以再摆进去，就表示说经过死而复活的能力，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它又复原了。所以这是两次的原则。当你第一次，圣经你知道说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就圣经里面的老大，你去看好了，你不管是这个谁呀，你看以实玛利是老大，以撒是老二，对不对？以扫是老大，那个呢老二。所以你看神总是拣选第二个的，所以第二的原则是很重要的。那第一个原则总是代表天然的原则。所以如果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一定要看见说我们这个人里面是污秽的，但是呢，感谢主，我们靠着复活的大能，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今天才能够来侍奉神。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两个证据。 那不止如此，他说如果他们还不相信你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结果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所以弟兄姊妹，摩西能够侍奉神，就是凭着这个证据。现在神要用他，所以他到百姓的面前，他只要凭着这个证据，人就知道说他是神所使用的仆人。那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水变成血什么意思？水变成血就是说，当尼罗河是尼罗河的时候，那是我们的依靠，那是我们的生命线。当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虽然在尼罗河旁边，你虽然在埃及地，但是你发现说它已经不再是你的生命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许多事就着世界来讲，就像尼罗河一样，那是世界上人的生命线。但是神如果要用我们的话，他常常把尼罗河水变成血不能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依靠这个世界的生命，我们不能依靠这个世界的聪明，不能用世界的方法，如果我们要侍奉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摩西呢，在第四章你看见，当他要神用他以前，结果神给他这些证据。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仍旧生活，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就像钱也是一样，如果你让钱靠近这个地，它变成万恶的根源。但是钱是最好的用人，它不是最好的主人。我们可以支配钱，但是钱不能够支配我们。所以你每次拿着钱都是要拿着它的尾巴的，那这是一个原则。那这样你看见说，我们仍旧生活，我们有生活上的需要，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捆绑。反而最后你看见说，这根杖因着我们学了功课以后，神能够变成神的杖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学会了，就是尼罗河不再是我们的依靠，世界上是靠尼罗河。所以你看世界都是凭着世界的智慧，凭着世界的观感各方面等等，但是呢，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侍奉神的人，你看见是不依靠尼罗河的。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无论到哪里，那个尼罗河的水都是变成血的。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呢，当然神这样做就是要用他了，就要打发他去。所以起头呢，他说他不知道名字，现在名字也知道了。起头他没有凭据，现在凭据也有了。那么他应该现在可以去，他还是不能去。所以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所以从这里的种种我们就知道说，40年前摩西跑在神的前头，40年后呢又跑到他的后头。40年前太快，现在又太慢。那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时间。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年轻是好的，但是不一定。神要等摩西到了有了白发了，现在摩西可以说到了尽头了，神说我现在要用你，但是摩西说我是个拙口笨舌的。然后神怎么说呢？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好，就算是你觉得不行，现在我给你口才。但是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他实在觉得他没有用了。你另请高明好了，你找错人了。你若要找我应该好几年前，我等了40年，等到今天我觉得我不行了。别的事我可以承担，继续的几只羊我还可以，但是你要叫我带领200万人，我可以说和整个的埃及王宫脱节了。我是谁呢？40年前我是王子，是有头有脸的，40年后我不过是个牧羊人。而且牧羊人不要忘记是埃及人最憎恶的，所以我有何德何能能够率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圣经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 不是你的有哥哥利未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你的口才。然后第十七节，你手里拿着杖，好行神迹。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摩西还是降服下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摩西经过了40年的雕刻，他的确觉得他自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在摩西觉得自己最不行的时候，神说你手里拿着杖，那个杖代表40年神对他的雕刻，然后呢你好行神迹，下面呢神要开始用它了。所以再读下去，你知道摩西就回到米甸，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告诉他的岳父他应该要回到埃及去。所以呢圣经说，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然后呢就叫他们骑上驴，就回到埃及去。那么最重要的不要忘记啊，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当一个人完全顺服以后，他的杖结果变成神的杖，就是那根杖叫红海分开，就是那根杖叫磐石流出水来。所以你看见这根杖代表40年圣灵在他身上的雕刻，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呢，在路上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圣经说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那这个当然和他在米甸旷野有关系。米甸旷野呢，他有这个儿子生下来以后，很明显他没有给他行割礼。我们知道行割礼呢是除去肉体的意思。所以现代神如果要用摩西的话，那不要忘记了，摩西神不能随便的让他过去。所以你看见说，虽然他当初没有替他儿子行割礼，结果这一次呢，因着这个他妻子所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放了他。所以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仆人，神不轻易放过的。虽然他是在米甸，有他的原因，有他的背景，但是呢摩西应该做的还是要做，他应该顺服的还是要顺服。那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你看见神还是要击杀他。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那么然后接下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伦呢就在半路上就遇见他了。那么从此以后，那么亚伦跟摩西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到法老面前去了。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们对法老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他们去的时候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所以他根本不认识神，你看看怎么可能他会放过他们，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使用摩西和亚伦，结果他们就来到了法老的面前。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就很清楚了，法老不肯，一再的不肯。但是后来你发现法老一再的让步，起头他说我耶和华是谁呢，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到了第十个灾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法老最后是完全放弃，完全放手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今天呢撒旦非常的猖狂，因为的的确法老是预表撒旦的，今天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不会放过在他手下的人。那么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要拯救我们，这个工作谁的工作呢？这个工作当然是神的工作。所以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你看这个工作乃是神大能的工作，神动了他的指头的。结果呢，你看见十个灾害一样一样的就发生了。那么经过这些灾害以后，你起头呢，你看见法老是否认神，然后接着的呢是加重他的苦功，然后再等一等， 他让步的时候，他说好，你们在原地侍奉好了，不要到旷野去。那么再等一等，又让步了，不许走远，你可以去，但是不要走太远。然后接着下去呢，不要都去，你可以去，但是有的人要留下。那么到了第六步，这个一共是七步啊，最后第七步他完全让步，第六步就是说，好了，你们可以去，但是你们要把你们的所有的留下，不要去。到了最后呢，是全部放弃。所以到了最后，你看当法老放手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从法老的手中就蒙了拯救了。所以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神借着摩西行了十次的神迹，而这十次的神迹乃是代表神伸出大能的手。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说他只是动动指头，他没有用全身的力量。神只要一动指头了，这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我们看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知道说亚伦只要一击打地上的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就有了虱子，所以到处都是虱子。结果呢，他们也要如法炮制，结果呢确实不能，根本尘土还是尘土。所以十九节，行法术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个手段原文是神的手指， The finger of God。 那他讲到能够把尘土变成虱子，把没有生命的变成生命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的神迹，对不对？但是现在神借着敌人的口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迹。圣经里每一个神迹都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稍微动一动，弟兄姊妹，神动一动，当然这个自然界受了影响，但大体来讲，这个大自然界一般来说还是不动的。当然局部性是有了影响，过红海也好，过约旦河也好，当然那个附近有影响，但是那个影响不会影响到台北，不会影响到纽约，不会影响到全世界。所以就着整个神大的自然定律来讲，没有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自然，这个神迹是超然的，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说整个的世界是封闭的，好像完全听其自然的发展，没有这件事。一直到今天，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们仍旧相信有神迹，每次神迹都是神动了他的指头，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呢，不是一个神迹，是十个神迹，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大能，他的每一个手指头都代表无限的大能。所以你看见说仇敌法老是节节败退，起头他说耶和华是谁呢，然后他加重苦功，然后他说好，你们原地侍奉，你们真要侍奉，你们原地不要走，不就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说你们真的要去，不要走太远，然后说不要都去，然后说不要把你们所有的都带去。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他们不光都去了，而且把他们所有的都去了。请想想看，在历史上一件不可能的事，法老那个时候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是个超强的国家。今天以色列人要从法老的手中要能脱离他的魔掌，最后又能得着自由，挣脱能够得着自由，给我们看见说这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指头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用大能的拯救，这就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那么这个大能的拯救，这个灾一共有多少个呢？一共有十个。好，当我们看这个十个灾害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两个两个成一对的，这个要弄清楚啊。所以事实上这十个灾害是五对，刚好是十个灾害。那第一个灾害是把水变成血，第二个灾害呢是青蛙，你记得吗？到处都是青蛙。那第三个呢是狮子， 你尘土变成狮子，然后有苍蝇，到处都是苍蝇。那请大家记得，第三个灾跟第四个灾是一对的，狮子跟苍蝇是一对的，水变血跟青蛙的灾也是对，因为这跟尼罗河发生关系的嘛。那么那个因为水都变成血了，所以后来青蛙都从里面跳出来了，因为他们不可能再生活了，所以后来到处呢都是蛙灾。那么这个两个有一点因果关系，但是不要忘记，这仍旧是神的指头。如果是普通自然的青蛙从水里上来的话，不可能那么厉害。所以那个变本加厉是因为神动了指头的结果，背后当然有它自然的因素。很自然，你看水都变成血了，那么当然青蛙从上面蹦出来了。但是问题在这些地方，就是后来那个青蛙繁殖的一个地步到处都是，这个不是正常的。这个你看见是一个非常的手段，证明说神动了他的指头了。然后呢是狮子，然后呢是苍蝇，那么这个是第二对的两个灾。那么接着的呢是蓄意，就是所有的这个就等于像什么禽流感之类的，或者是狂牛症，那么这所谓的蓄意，那么这个就是第五个灾。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呢，弟兄姊妹，等到你知道狂牛症这一类东西，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晓得那个时候所有灾害是这样的灾害。那么第六个就是疮，都是疮，这是第六个灾。第七个灾呢是冰雹的灾，雹灾。然后第八个呢是蝗灾，蝗虫呢飞来了。那么然后第九个是黑暗，黑暗到处都是黑暗，那除了歌山之地之外，那么全地都黑暗了，那是非常可怕的黑暗。然后第十个就是长子被杀，就是长子灭亡的这个灾。所以加起来呢一共多少个灾？一共是十个，是最后一个，然后他们才是全部放手的。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说过他是节节败退，不错，那么经过七个步骤最后是完全放手的。但是我们知道，当你读这个十个灾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到最后一个，这个等到他们长子被杀了那一夜，你知道每家家户户都是这个惨剧，他们的长子都灭亡了，都死了他们的长子。那么这件事情最后就叫法老放手了。那么这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才能够从法老的手里面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能从撒旦的手下被拯救出来是神迹。神的的确确借助各样的环境，最后叫我们能够蒙恩得救。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回头看以色列历史就非常清楚的。那么讲到这个十个灾的时候啊，有一个解释，是圣经里面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十个灾呢？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就会清楚了。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出埃及十二章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你看哈，这个第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请记得，十个灾是对付十个假神的。不光这样，我们看民数记33章4节，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华也败坏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每一次神给灾难的时候，就是进行审判的时候，都是败坏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那么这里讲到他们正埋葬他们的长子，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这个兰塞那个地方，在那个考古苦丘里面，他们找到个坟墓，那个坟墓里面堆的都是尸体，就证明说这个坟墓不是很深的，是很浅的。所以证明说曾经有一度的的确确发生了一些大灾难，结果呢人根本就这么丢进去的。所以很可能就是发生在他们埋葬 他们长子的时候，因为埃及埃及每家他们都失去一个长子，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就可以得到暗示，就是这十个灾呢，实在说来是对付他们的神，对付那些假神的。那第一个，把水变成血，这就是我们读到最早第一个灾，把水变成血。那么这个主要是对付他们的河神，我们知道尼罗河呢是他们的生命线，所以尼罗河在他们的心目中啊就变成神了。所以他们河神的名字呢，他们河神的名字叫做 happy， 这不是快乐的意思啊，这是译音就是的，他就是他们的那个河神的名字叫 happy。而他们认为说呢，这个神呢能把他的生命气息给万人。那么每年呢，这个河水泛滥的时候，他们都说 happy 来到了，就这个假神来到了。那么不止这样，在他们的传说里面呢，他们认为说尼罗河的水啊，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其中有一个假神叫做 Osiris， 这 Osiris 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神。那么这个可以说他的 lifeblood， 可以说他的这个命，他们的这个他的血，就是这个尼罗河的血呢，根据他们的传说，就是他们的假神的他的血变成的。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个河水变成血，那对于这些拜偶像人根本是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根本他们就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他们有鱼神，就是他们的神的样子像鱼一样，所以等到尼罗河的鱼都死了，你看虽然他们是鱼神，结果他们是一筹莫展，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灾害就是把水变成血的灾害，那么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个灾。那第二个灾呢，就是青蛙。那么他们青蛙的那个这个，他们有一个神呢，这个头就是像青蛙一样，他的头就青蛙，这个神的名叫 Hecht， 你记得也好不记得也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他们很古老的一个神。因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这个神是专门是叫人就繁殖的神，就如果这个神掌权的话呢，这个神如果掌权的话呢，你看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个他就是他能够控制这个繁殖，或者是增多或者减少。但是你看见等到神击打用蛙灾的时候，那就是击打他们的蛙神。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是蛙神，这蛙神根本是一筹莫展，他本来应该能控制的结果不能够控制。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灾害，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那个灾害才是遍地的灾害。所以因着这个灾害范围是那么广，而且它的冲击力是那么大，所以才会摇动法老的意志力，最后才让他走了。因为圣经明明说这个神叫法老心里刚硬，那就是说他起头软了后来又硬了，那就是他的意志，等到他的意志力一伸张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可能离开他的魔掌。所以呢，你看这个第二个是蛙灾，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第一个灾跟第二个灾就是青蛙的灾害。那第三个灾害当然是狮子，第四个呢是苍蝇。那么他们呢有一个，他们有一个神就是苍蝇的神 Fly God， 那这就是他们的假神。那么他们甚至于有那些这个教鬼的人都说过这个话，他说呢，他的意思就是引这个什么的话，就威胁的时候就是引那个苍蝇神的话，他说呢，我要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像苍蝇一样，然后呢要看你的身体啊，从你里面来看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蝇神，就是苍蝇这个神。那么他们普通那些很勇敢的兵呢，他们普通都是用他们这个普通的护身符呢都是用这个蝇神，就是苍蝇的神的来做他们的保护的。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跟第四个。那么然后呢，这个蓄意之灾像狂牛症之类的，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当然是拜牛神， 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女神叫哈瑟。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乃旷野去，你就知道啊，在摩西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奴隶呢被派到西乃山去，因为西乃山有铜矿。那么铜矿的地方大概离西乃山不远的地方。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去，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的第八站，叫托迦。你如果到了托迦，你会发现呢，那里有一个偶像躺下来的，那么他这个偶像上面有角的，牛角的。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金牛犊呢多半是仿照这个牛神。所以他这个有个男神也有个女神，他的女神呢叫哈索，那么这是很有名的。你到埃及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是拜牛的，他们觉得牛非常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呢蓄意之灾严格说来就是对付他们的牛神。然后呢这个疮，我们如果看第九章，你看第九章，然后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磅的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就成了起泡的疮。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毒疮还不是，但是起码呢你看这些都是疮，而且到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就成了起泡的疮。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埃及有一种神呢是专门医疗的神，就是医治的神。如果大家到哥林多去也这样，在保罗那时候啊，在哥林多城里面就有一个神是专门医治的。那么在那个庙里面呢养了很多很多的蛇，然后呢就在你晚上要在蛇旁边睡觉，然后你会做梦，你做的什么梦呢，然后这个他们就有办法医治你的病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种不光是希腊如此，当初的埃及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疮灾呢应该是对付他们的医疗的神，他们的医疗神有好几个，他们的医疗神叫 Imhotep， 另外一个女神叫做 Sekhmet， 那么这个都是他们的医疗的神。所以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结果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长疮。第下面一个就是冰雹的雹灾。那么这个表示这个灾害是天灾了。我们知道说这是自然的灾害嘛。所以呢给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小麦大麦都被击打嘛。所以你看见这个到处农作物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完全对付他，有一个神，那个神是空中的神，就是许多的空中的神，按理来讲他应该保护叫空中不发生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的神叫 Nut N-U-T， 这其实是个女神。那么据说呢他们的太阳神叫 Ra， 这个太阳神的母亲呢就是个 Nut。那么他因为呢他这个他是专门来保护叫人呢免于天灾的，所以他可以说是太阳神的母亲嘛。那么根据他们的神话是荒唐的很，这个什么呢，这个 Nut 啊是先把他这个儿子就是 Sun God Ra 把他吞进去，然后来呢又吐出来又生出来的，就是晚上吞进去然后第二天早晨又吐出来的。反正这个神话是很这个没有谱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神的确打击那个假神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空中呢，结果呢就有雹灾，然后呢这个冰雹没有摧毁的，结果神就打发什么呢？打发蝗虫就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审判是个彻底的审判。为什么我们说一对一对就这样，每一对都是很彻底的，每一对都是很彻底的。这光是河水变成血，好了，鱼是死了不错，但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青蛙呢它到底是两栖的，所以它可以跳出来。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就顺水推舟，就叫这些青蛙的能够滋生。但是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青蛙是从哪里来的，青蛙根本是从那个有血的河水上来的，所以这个河水根本受过污染的，所以身上不知道带了什么样的细菌，不知道带了什么样的 virus，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等到到处都是青蛙的时候，自然那个狮子就产生了。那么结果呢，你看见神变本加厉，结果不只是因为有到处，因为有这些青蛙，然后有了狮子，不光这样，而且苍蝇就来了。苍蝇就来，你看到处，我们知道说，当那些青蛙，你圣经里不是很明显给我们看吗？你去看这个青蛙，你看这个第14节，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那么弟兄姊妹，到处都是青蛙的尸体的时候，当然狮子就来了，当然这个苍蝇就来了，所以很自然的。但是弟兄姊妹，神总是在推一把。然后呢，你看见不光这个苍蝇来了，不光狮子来了，而且是变本加厉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见，这个自然界所发生的事跟神迹刚好里外夹击，那这个审判的时候就临到了他身上。那么当然，如果这样发生，当然有狂牛症的，当然有禽流感的，很自然，所以你看见有蓄意的灾。那么很自然的，你可以想象到在人的身上就有了许多起泡的疮，还有生蓄。所以你看这一连串的打击是一连串的，所以不要忘记，尤其前面六个你看见是有因果的，里面有自然的部分也有超然的部分。那么根据圣经所形容的，很明显是超然的部分，但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等到尼罗河一被打击，后面这些故事就都发生了。所以这是前面的几个，是前面的六个。但是呢，等到这是前面的六个，然后后面的四个就是另外起另外一个头了。那当然这跟前面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是冰雹，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头。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你看见这个灾害是个天然的灾害。那么一面呢，你看见说是冰雹从天而降，然后蝗虫呢，一阵风一吹过来，蝗虫大军就压境。然后凡是这个冰雹没有摧残尽尽的，现在你看蝗虫做最彻底的工作。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灾害对于埃及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然后现在到了第九个灾，就是黑暗之灾。那不要忘记，我们知道在埃及人身上，我们晓得他们最大的神之一就是太阳神 Ra 太阳神。所以呢，如果你打击黑暗，什么意思？就是打击太阳神，叫他发不出光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而且你知道法老是称作什么？ The son of the sun， 就是他认为他太阳之子。所以我们晓得在等到第九个第十个灾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打击的对象不只是他许多的假神，败坏他们的假神，现在是来到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九个灾，所以是黑暗，因为是对付他们的太阳神。那最后一个灾对付谁呢？对付法老自己，因为法老在那个时候是公认的就是神，所以法老一定要葬在金字塔，因为他们就是神。虽然他们慢慢有后来慢慢当然他们开始动摇了，但是不论如何，在法老的心中，他仍旧觉得他自己是神。所以到了最后，那个打击是打击在法老的身上。那么不光这样，而且是继承法老王位的那一位，那就是他的长子。所以这样总共的刚好是十个灾。那么我再说，前面六个灾是一组，后面四灾是另外一组。那么这个都是指着都是前面严格说来都跟那个尼罗河有关系的。尼罗河有关系的。那么现在呢，到了后面这个就不，那这个后面跟埃及地有关系。跟埃及地有关系。现在埃及虽然是丰富的，但是冰雹来了，所有的麦子，所有的大麦小麦就完了。但他们没有摧残尽尽的所有的土产，你看蝗虫就通通吞吃了。意思就是说，虽然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虽然它是非常富有的，我们知道埃及好像人间天堂一样， 但是现在不是人间天堂，现在乃是人间的地狱。到最后你看见遍地都是黑暗，他们伸手不见五指，那么只有歌山地有亮光的。那最后当然击打就落在谁的身上呢？就落在法老的身上。那在法老落在法老的身上，我们知道那一天晚上就是什么晚上呢？就是逾越节的晚上。所以请大家记得了，到了逾越节的晚上，这个日子就是很重要的日子了。根据犹太的日历，从正月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算起，现在呢是14号。所以正月14号呢，那个晚上是可纪念的晚上，因为那个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上。那么逾越节的黄昏要做什么事呢？逾越节的黄昏就是每一家的犹太以色列人，他们都需要预备一节，需要预备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用那牛膝草把羔羊的血呢抹在门楣和门框上。到了半夜的时候，这个面命的天使要巡游整个的埃及地。那那天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所有的长子通通要灭尽。严格说来啊，是所有埃及地的长子，包括以色列家的。我们说过了，因为长子呢乃是做父母的最年轻力量最大的时候生的，所以这代表我们天然能力里面所产生的果子。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是长儿子名分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请记得，如果我们要完全得释放的话，现在你看见说神的目标是什么？是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不光是连包括歌山在里面呢。所以要记得，那个当初神所命定是每一家都要死掉一个长子，神要击打长子，这是神的命令。那我们已经说过了，为什么神要击打他们的长子呢？因为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长子，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结果谁拦阻他的？是这些长子拦阻他的。所以只有这些长子们灭亡的时候，受审判的时候，只有这长子们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才能放手了。那一点都没有错。后来呢，他们果然放了手了。所以最后的一个灾害是什么？是长子的灾害。那么我们看见说，到了半夜的时候，耶和华就巡游遍地。他只要看见在门上面没有血的，那家的儿子就被击杀了。凡是在门楣上有血的，你看见所有的长子都蒙了拯救了。这就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救赎的故事。我们的救赎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血发生关系。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落在神的震怒底下了。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如果接受羔羊的血，我们都知道这个羔羊乃是指着基督说的。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而我们把它用在抹在我们的心门的门楣和门框上，结果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了，我们就不自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这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你看见吗？逾越节晚上，神就借着逾越节的羔羊，那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就叫法老他不能够不让以色列人去，因为那天晚上所有的长子都死了。我们就是那个长子，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只要在这世界，弟兄姊妹，你看长子就是代表我们这些人。但是感谢主，为什么在埃及的长子可以不死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长子也在埃及的，为什么可以不死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宰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神一看见那个血，他就越过去了。那么预备逾越节的羔羊不随便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十号那天就要预备那个羔羊，然后四天之久，他们要用棍子来 把他的毛把它弄开，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瑕疵，只要有瑕疵就不能，一定是要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然后到了逾越节的晚上，就把他前两个腿绑在木架上，后两腿也绑在木架上，到了黄昏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宰杀了那个羔羊。那么这羔羊因为是没有瑕疵，所以他是无辜的。他为什么死？他不应该死的，他乃是为着那些在埃及地的长子，凡是他们接受羔羊血的，结果他们都不必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些每家的以色列的长子，当那天晚上，当面面的天使越过这个门的时候，就是越过去，所以这叫逾越节嘛，神越过了，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那弟兄姊妹，否则的话，按照神的定命，每一家的长子都一定要死的。这个没有，按照定命，人人都要死，死后且有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按照神救赎的计划，每一个长子都需要死。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长子没有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羔羊为他们死了。那么这是旧约的故事，这是出埃及的故事。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他就是神的羔羊。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当我们接受相信他以后，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不再落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下。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就是逾越节羔羊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那么最稀奇的就是，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当家家户户在那里庆祝逾越节，从圣殿里面领回逾越节羔羊，当12点到3点钟祭司们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是约翰亲眼看见他，他说我渴了，亲眼看见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约翰一再给我们看见羔羊升到天上。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果然就在正月14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瑕疵的，他前四天刚刚好进到耶路撒冷，那就是正月10号的时候。当他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去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弥赛亚，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救主？你怎么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你需要用四天去找他的毛病，看看他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结果感谢神，四天之久，你去读圣经，许多人来找主耶稣的麻烦，他们拿着铜板，他说我们对纳税，对于该杀应该不应该纳税，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有许多人要问主耶稣说，你凭着什么权柄？那么他们的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诈，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麻烦，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漏洞。但是感谢主，经过那四天，最后比拉多三次代表，因为他是审判官，他代表所有要找寻找主耶稣难处的人，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这什么意思？比拉多就是公开的宣告说，不错，四天以前羔羊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借着比拉多，他能高声起来站着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他在那里用手用水洗手，他流着无辜之人的血，罪不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正月14号，果然是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所流的血，神一看见了就越过了。所以今天神不可能再追讨我们，神今天不可能再审判我们，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 那现在最重要在哪里？那一天的晚上，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圣经怎么形容的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下？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四十二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所以正月十四号逾越节那天晚上，当羔羊家家户户为他们长子死的时候，那个晚上圣经特别形容说，那个夜是耶和华的夜。那弟兄姊妹，耶和华怎么会有夜呢？我们的神是一直在光明中，他不知道什么叫夜。我们有夜，因为我们犯罪了，但神怎么会有夜？那天晚上为什么称作耶和华的夜呢？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当我们的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他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当他真的做了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担当我们的罪，站在我们的地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形容那件事情呢？圣经说，这是耶和华的夜。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头三个钟头，从九点到十二点，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了，人对他所做的是恨，结果我们的主反应的乃是爱，他没有苦读，他没有咒诅，反而他为他们祷告。现在我们要问大家，神到底要不要听他的祷告？如果神不听他祷告，情何以堪，这是他的儿子。如果神听他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那弟兄姊妹，神就变成不义了。神怎么可以轻易的赦免一个罪人？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天理；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公义了。所以就是因为神要听他儿子的话，因他信他儿子的祷告，赦免他们，不把这罪归给他们，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神只好把他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钉十字架有两面的，一面是人钉的，那是谁做的？比拉多做的，那个是犹大做的。但人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不能完成救恩。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这个谁啊，你不要千万有人讲歪理啊。他说这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不卖主的话，我们怎么得救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歪理。你看见人钉十字架不能成就救恩的，乃是因为神听见他儿子的祷告，一面他要满足他的爱，另一面要满足他的公义。罪一定要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谁来流血？不是你我流血，现在他的儿子在实际上要流血。所以以赛亚53章说，神定义将他压伤。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如果是人定的，不能救我们，结果最后神把他的儿子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做赎罪的工作，我们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时候请记得，我们得救了。在这个时候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十字架是一面人做的，一面是神做的。一万个犹大也不能成全这个救恩，乃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听见他儿子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怎么办？罪不能随便就过去的，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他真的把他独生的爱子舍去，为着你也为着我。但是问题在这里了，在头三个钟头，虽然在最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和天上的父有最亲密的交通，不是咒诅减轻他的痛苦，乃是父的笑脸减轻他的痛苦。但是等到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在主耶稣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恨恶罪，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要忘记，这句话是该你说的，该我说的。所有到地狱里面前都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主耶稣很明显的站在我们的地位，因着站在我们的地位，神都掩面不看他。请记得，从永远一直到永远，父与子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是个奥秘，我们不懂得。 但是因为那一刹那，那几万分之一秒，主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弟兄姊妹，神居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不要忘记，现在不只是儿子失去了父亲，父亲也失去他儿子。因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代价是什么代价？那个代价在几万分之一秒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犯罪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我们的神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但是那一次为着你我的罪，在几万分之一秒里面，请记得你怎么形容那一段的故事，那是耶和华的约，这个叫耶和华的约。什么时候看不见他的儿子，就像漫漫的长夜，感谢主，就是那半夜我们得救了。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半夜生的，你明白吗？没有一个半夜像十字架那个半夜一样，所以难怪全地都黑暗了，因为这代表什么？代表耶和华的约。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乃是逾越节的羔羊，而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你怎么去形容它？你只能说那夜是耶和华的夜。弟兄姊妹，幸好那是几万分之一秒，因为最后他是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那就证明说因着他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他与父神的交通又恢复了。所以你知道那个离别是短暂的，那个夜是短暂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于神来说，我们的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夜，但是为着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十字架上的那个黑暗乃是叫我们想起逾越节的故事。感谢主，从此以后你看见所有的长子都蒙恩得救了，所有的长子都不需要死了。为什么？因为羔羊为他们死了。我们今天不需要死了，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得救了。因着这个缘故，不要忘记，这十字架乃是神大能的一部分，请记得十字架乃是神大能的一部分。所以十字架一面救赎我们，一面也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脱离肉体，也叫我们脱离罪恶。感谢主，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故事。好了，那天晚上是以色列人欢天喜地的日子，对不对？看看他们的日历是正月14号，因为黄昏了嘛，到了黄昏开始新的日子是14号。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犹太人算日子就像圣经所说，是从黄昏到黄昏，一到了黄昏就开始了一天。但是埃及人呢，算日子是从早晨到早晨。想想看，同样的一块地方，同样是埃及地，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月历日历是14号，但对埃及人来讲是13号。所以弟兄姊妹，13号每一家都死了长子，那个伤痕一直像烙铁一样，好像烙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从此以后，人不知道为什么对13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弟兄姊妹，请记得那个恐惧在哪里来的？只要在基督里面的都是祝福的，在基督之外的都是咒诅。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基督里面才是福，不在基督里面都是祸。请我们就那天晚上，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当全地都死去长子的时候，那个痛，那个灾变是他们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法老就放手了，以色列人呢，现在就得着自由了。感谢主。但另一方面，在历史上也留下一个阴影。这就是为什么不知不觉的人对于13有这种恐惧感。原因当然我们知道，祝福的源头 乃是根据基督，因着主为因着我们接受羔羊的血，你看现在我们的祝福乃是从天上来的祝福。所以你看神就是用这个十个大的审判，用这个十个大的神迹，最后一个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乃是神迹中的神迹，可以说神迹达到了最高峰。感谢主，在那天的晚上，神不是没有代价的，虽然他为我们预备了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是请我们记得那一夜也是耶和华的夜。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就把前面的十二章我们大概简单的看过了。那明天呢，我想我们继续从十三章开始，我们大概蜻蜓点水似的，当然不可能很细，但是我想我们能够把那些重点能够把它点出来，那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好，我们现在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蒙恩的故事，我们觉得你描写的图画是何等的生动。主啊，但愿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求你再次把你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知道你所经过的夜是怎样的夜。我们都是从半夜生的，感谢主，从今天开始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我们这样就能够过前面的日子，因为你把我们从埃及召出来，你把你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你要教导我们在旷野里怎样走路。所以我们谢谢你所给我们这些图画，我们还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明天和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也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悟性。但愿在这三天的里面，我们能在里面有丰富的收获，这是我们的祈求，也是我们的祷告。但愿你恩上加恩，祝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Amen.